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 Lauren 陈龙。近日，新州教育部宣布了小学英才班和精英学校的相关新政，引发了华人家长的激烈讨论，有家长感觉被针对了。在新州精英学校 Chatswood 高中担任历史老师的华人孙老师接受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近日公布的一系列改革是大势所趋，家长们无需过于担忧。同时他也认为华人家长需要对孩子有一个合理的期望，让孩子自然发展，尊重其意愿，并挖掘他们真正的天赋。孙老师，很高兴能够跟您做这样一个采访啊。关于这两天非常热的这个新州的精英考试相关的这个改革，你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您的一个看法吗？
我看到小红书上面有很多这个老师和家长都在讨论。我意外的点是在于，我发现其实我们华人家长对于这个新政策的出台还是比较有负面情绪在的，就这个其实让我挺意外的。不过这个之后再想想，其实也是很合理的。
因为我今天早上采访了两位这个华人的家长啊，他们其实比较给他们带来很大震惊，是因为他们提前是并不知道这个消息的。特别是这两位家长，他们自己家里面呢都是有这个应届的考生，那么在孩子已经考完试了，正在等待成绩的期间，然后忽然得知了这么一个新的政策，所以对他们来说，一个是很震惊，另外一个就是非常的迷茫。
新政策据我了解，它是从明年开始的，从2023年开始，所以说如果是今年已经考完这个的话，其实不会受影响。
还有就是有考生家长提到，就是这个新政它关于这个成绩公布，它好像跟之前不一样了。就之前成绩公布是会有分数的嘛，但是现在呢，这个新的消息里面是说成绩这个 outcome 它这个 performance reports 只显示你孩子考生这个成绩它所在的这个在所有考生里面所占的这个百分比，所以他们就很不能理解，就是不能知道自己的分数，另外一个就是不能知道报考学校的这个分数线。
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趋势，因为像我们之前这个考试测评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打分嘛，通过给一个具体的分数。那我觉得这一部分反应其实也是因为大家可能都已经习惯打分这种方式，然后对于家长来讲，那突然之间不给分数了，然后通过一系列更复杂的这个计算方式，家长短时间内不能马上接受也是很正常很合理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改变其实也是一个可以这个 expected 的改变。包括这个新的政策也好，新的这个打分方式的改变，它其实都是一个趋势。包括我们在学校内部这很多考试，我们都倾向于慢慢倾向于说是不给学生一个具体的分数，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的趋势，在未来可能10年20年大家能感受到这种趋势会更加明显。其实这也是一种教育上的进步，我觉得，或者是这个尝试。
也有预见到这样的一个改变其实早晚都会发生的。
对，
有一位家长他认为呢，弱势群体这个定义呢，一个是可能目前这个新州的教育部他公布的这个相关新政的细则还不是非常的详细的时候，家长们会对弱势群体这么一个定义然后产生一定的疑虑。这方面的话，您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更详细的一些信息来源？
我觉得其实很多家长对这个新政第一下被震撼到的点是这个数字，就是这个20%这个数字，会大家觉得一下子1/5都要给这个弱势群体，就很容易会被这个数字给震撼到。那其实这个是不准确的，因为 20% 是一个限额，它是最高是 20%， 但是具体是多少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作为老师也不知道。那这个其实还是要看明年那出来说他具体统计一下他照顾到的这个名额占20%，我们也才知道。
哦，所以其实不一定会完全用掉这20%，就是800多个名额。
对，而且它有很多限制的。第一个是降分，它也只是有10%的降分上限。就算你是一个弱势，来自弱势群体家庭的孩子，对你的这个特殊照顾，它其实也只是打个9折，所以其实也是很有限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完全不用担心一下子会有很多来自弱势群体，然后可能其他家长会觉得他们是被硬塞进来的，或者他们会让这个精英学校的这个含金量下降。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很多余的顾虑。
那华人家长觉得说实际上他觉得在打压华人，他觉得这是个很不好的信号，您对此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但是我是不赞同的。可能真正教育部想要打压的是学生家庭的这个 social educational， 就是这个社会教育水平的这个不平均。 我觉得其实政府想真正调整的是针对于这一点。
就是其实也有很多家长会担心一些人啊，会通过这个新政来钻空子啊，或者什么暗箱操作啊之类的。您对此是怎么样认为的呢？
我觉得利用规则这个其实能理解，就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政策从目前公开的这个信息来看，其实他也有去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说他说的是，你如果想要享受这个能够给你10%就10%的降分限额的话，那这个名额是不需要你去申请的。这个是教育部他根据你的这个学生的背景资料
去筛查的，
对，去看符不符合这个资历。而且其实我觉得，而且我看了一下，它有一个类叫做这个偏远地区的嘛，其实整个大悉尼没有多少地方是符合这一个规则里面的，所以我觉得你从这个风险跟收益来讲，也不值得去钻这个空子去冒这个风险，因为你全家搬到了一个偏远的地区去读书，那里可能没有像大部分悉尼这样交通便利、生活便利，要承担的这种风险，但你的收益可能也最多只是能够降分10%。
对，这可能只是个权衡。你看，像我们在中国也有像高考移民这样的一个群体啊，也是需要整个家庭来去做一个权衡的。而且像您刚才也说到，新州精英学校的这个，它也是为教育部去主动做筛查的，可能你不一定成为这个考试移民，却能够被照顾上，所以风险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对，我想特别说一下这一点，就是我觉得教育部设立精英学校这个本身的出发点，它的根本逻辑是认为这个天才学生，就这个它叫做英文叫做 gifted and talented student， 其实你从它的用词你都能感觉到，它对这个的定义是学生的这个天赋是与生俱来的，是他出生就有的，这个跟他出生在哪个家庭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精英系统的建立是基于这一点建立的。但是如果您在那个有一个网站叫 MySchool， 你可以看到每个学校它这个学生家庭教育背景跟这个收入背景的这个分布图。如果你看一下那个的话，你会发现就拿最这个 top one 的这个精英学校来讲，就是这个 James Bruce Agricultural High School， 它的学生 84% 来自于上等的这个收入背景和家庭教育的这个教育家庭。11% 是来自中上等，只有5%来自中下等，下等的这个是完全是零。跟这个很像的学校，就这个分布很像的学校，其实是很精，就是很顶级的这个私立学校，像 Cine Grammar 其实也就差不多这样子而已。所以我觉得当教育部看到当这个精英学校慢慢
公校有种私校化的这种趋势，是他们想要制止的。
对，他被某一个收入和这个教育背景的家庭占据之后，他当然会想去调整这个策略，他会去调整这个规则，因为他是要遵循他出发的这个起点的。 Public School 是服务所有家庭的小孩的嘛，是当他被某一个阶层阶级的这个家庭小孩所占为主流的时候，那他当然会去出台一些政策去调整这个，然后尽可能的是照顾到所有教育背景所有这个收入群体的小孩。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精英学校它设立的本初是为这个天生就有天赋的孩子服务的，但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分歧在于，其实很多华人家庭包括我自己的家庭都会有一种概念，就是我们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后天的一个努力，勤能补拙，我们要通过多家的这个刷题练习，然后把自己的成绩给提高，
做题家。
对，其实我觉得包括目前很多华人家长他们想让孩子去走精英学校这条路，其实也还是通过这种方式去补习，去做更多的练习。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它跟精英学校本身的这个出发点是不同的，所以会导致很多家长他会觉得这个新政策不公平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孩子其实应该凭自己的成绩，凭本事，而不能依靠这个政策上面的一些优惠一些倾斜。但是教育部认为的是，这个不是所有学生他都能够负担得起，比如说这个补习的费用，他们都能够花费同样的时间在学习上面。所以说教育部认为要实现公平，其实是需要去有一些更详细的政策来帮助这些 disadvantage 的学生。
那您对于这个华人家长比较踊跃的让孩子去参加补习的这么一个行动，那您是支持还是不太支持呢？
我其实包括我在内啊，很多我认识的精英学校老师，我们其实都是不赞同孩子要依靠这个很繁重的课外补习。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学生他下午放学之后他在课外排课排到晚上七八点，这个情况都是有的，然后周末也要上课，各种各样的课。我们作为老师，我们是认为是要顺其自然发展的，因为我们虽然每个，特别作为华人老师啊，我特别能理解，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小孩能够优秀，能够成为这个，我就望子成龙嘛。但是我觉得不是每个孩子都会在学习上面有天赋是擅长的，他可能会在别的地方擅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家长不愿意听到的话，但他在我看来确实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那是不是像您看来，如果说像您说的，就是尊重孩子自身的一个发展的一个 nature， 他自身的一个适合做什么？比如说有些孩子体育很强，有些孩子音乐很厉害，艺术很厉害，就可能不一定非要让他们去参加很繁重的补习班来去考这个精英学校，也可以很有出息。
对对，这是我认同的。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想法可能在西方这个教育里面能更为接受，但是在我们华人家长里面其实它是一个太过于理想化的看法。
对，华人家长会觉得说，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孩子在什么方面 talented？ 那我觉得读书就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道路了。
对，我觉得，还是要对孩子有一个合理的期望。这个可能说的有点多了，但是我觉得，特别作为家长啊，其实很多家长他对孩子的 expectation 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就可能我们说孩子，希望孩子以后长大怎么样，我们可能只会说我们希望孩子这个健健康康开开心心长大就好了。
嗯，
当我们看到别人家的小孩这个成绩很优秀，已经有一些 achievement 的时候，那我觉得就算本来我们只是希望孩子健康就好，但是我觉得你看到这种对比之后，我觉得没有多少家长内心还是能做到这种坚持自己本来的观念，然后内心能毫无波澜的。
嗯，
然后我觉得这时候很多家长会产生焦虑，然后从而就是会对孩子的这个学习这个生活进行一些干涉。
嗯，但这个问题可能它有很复杂的成因，而且家长对于孩子的一个 expectation 也是基于他们对孩子的认知，可能有些家长确实不了解孩子内心对什么东西有热情，或者对什么东西真的很有天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对对，我们现在领到了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上面。
那怎么解决家长的这种困局呢？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然后他们很多华人家长印象中啊，有出息只有很窄的一个途径，就是读书好，读书好以后才能有个好的工作。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甚至觉得这是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很根深蒂固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也很难一下子去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政策能够引发来自华人家长群的一个这个 dislike 的原因。